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整理文章中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4日。我帮当地同修整理法会投稿，有位同修一次送来了两篇交流稿，我当时一边整理一边嘀咕，这写的也不符合这次征稿的要求啊，怎么办呢？交回给同修重整吗？同修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写一篇交流文章也不容易，要站在同修的角度想问题，不要伤了同修。后来我就在同修的稿件后面很委婉地提醒同修，是不是可以再深入挖挖自己在修炼讲真相并业闯关过程中始修自己的心得。同修再次拿回来的稿件中就加入了找自己修自己的内容。当时同修的交流稿讲了这样一个事情，那一年同修的儿子要到很远的外地工作去了，同修当时就想，以后有个什么事儿的，他不在我的身边了，我怎么办呢？思前想后，顾虑重重，老是放不下这件事。那时同修家是学法典，有5、6个年轻的同修在同修家学法，学完法切磋交流时，同修就谈了自己顾虑的事情。当时在场的年轻同修都说，咦，你怕什么呢？儿子不在跟前，如果有什么事，我们谁都能帮你跑跑腿。后来同修的儿子去远方工作，同修遇到了很大的磨难，甚至一度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可是当年承诺帮助同修的年轻同修们却都不见了，只有一些老年同修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处理好这件事，常年坚持帮助同修，毫不懈怠。我先分析了一下老年同修的心态。首先，同修的儿子决定去外地工作，对于儿子当时的决定，自己是什么态度呢？是反对、抵触。后来又是什么改变了同修的想法呢？可能是当时年轻同修们说的可以照顾自己的承诺。同修当时对年轻同修很信任，觉得这些年轻的同修们可以取代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照顾，由对孩子的依赖心转变成对同修的依赖心。同修对孩子的情太重，依赖心太强，私心太重，不信师信法，老是想自己考虑安排自己将来的养老生活，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人生道路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每一步都包含着修炼的因素，都是自己抓紧时间修自己提高的好机会。生活中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真的信师信法，一切都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于当年年轻同修们可以照顾自己的承诺后来没有实现，老同修心里有没有怨恨不平衡？自己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中有没有感到孤独寂寞？这些想法符不符合法？有没有用法来衡量归正一下心态？这样就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看的过程中我就在想，为什么叫我看到这些呢？ 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都是我修炼的因素，就看我修不修自己了。同修就是一面镜子，找一下自己，发现我还不是和那几个年轻同修一样，经常随嘴就说，言而无信吗？对于自己的承诺根本不在乎，挖我这个根，其实就是当文化的骗。自己把传统文化中的大丈夫一言九鼎，言出必行，一诺千金的诚信给丢弃了，变成了党文化中的狡猾撒谎诚信，经常言不由衷地讲着过年话哄别人高兴，这是典型的党文化中的骗。也没有想一想自己随口的承诺给别人带来很大的期待，如果自己没有完成自己的承诺，也同样会给别人带来那么大的伤害。再往深处挖挖这个根，为什么自己会这样毫不在乎的随口承诺呢？表面上是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说什么话谁会当真，谁会在意呢？其实这里还有无神论的阴影，觉得反正是说就说了，也没什么后果，不相信因果报应，三尺头上有神灵。为什么自己老在面对面讲真相的问题上停滞不前呢？表面上是因为怕心，仔细挖挖这个根，还是党文化中毒太深，是邪党的无神论进化论洗脑的结果造成的，自己不信师不信法不信神。老同修开始不愿意让孩子去外地，对年轻同修照顾自己以后生活的期望，以及后来对照顾他的老同修们的感恩戴德，是不是情呢？是不是一种很强烈的依赖心呢？神会这么依赖别人吗？会有这么多的情吗？想想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能把这么强的依赖心带到天上去吗？去依赖别的神别的王吗？情是常人的东西，自己和法的要求相差太远了，找找自己何尝不是如此。那些年开始对母亲同修的依赖情怨恨，后来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直至母亲被迫害的失去了人身，造成了深深的无法挽回的损失，也成了自己修炼路上无法补救的遗憾。再后来，年轻同修没有实现照顾同修的承诺，老同修有没有怨恨心呢？我也曾经这样啊。我想起来当年结婚比妹妹晚，以前妹妹结婚时，我妈妈当时把我参加活动得的奖品一个电饭锅送给了妹妹，等妹妹生小孩的时候，妈妈还让我给妹妹买了一条小毛毯送给了妹妹，并告诉我说，你现在给你妹妹买，将来等你结婚生小孩时，妹妹也会给你买。谁知道等过了几年我结婚，转过年生小孩的时候，正赶上妹妹孩子小不上班，家里比较困难，就没有给我买这个毛毯。我当时就心里不平衡，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对妹妹有了意见，对妈妈也起了怨恨心，心想净瞎说，你不是说我给她买她就会给我买吗？现在怎么样，别人都有我没有，多丢人，自己买还得花钱。利益心求名的心都出来了，自己当时也不知道向内找，只知道怨。妈妈后来给我买了这个毛毯才了事，可是每每想起这件事，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现在想想，这不是人心没修去造成的吗？整稿的过程中，一些陈年往事也不断地往上翻，我知道师父在利用这些机会让我提高。现在明白了这些，我决定把这些不符合法的人心曝光出来，因为他们都不是我，是因为我以前没有认清他们，才让他们钻了我的空子，得以在我的空间场存活。现在我发现了他们，就要毫不客气地解体清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以绑架案看从法律角度反迫害讲真相》。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9日。前几天我第一位被非法判刑一年的同修回到家中，我了解到对他的判决书里很多描述都是在编谎，中共的公检法人员故意把这些善心传递美好福音的老太太们描绘成是有组织有预谋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恶性大案一样制造恐怖。据悉，此次绑架国宝事先在一老同修家对面的房间蹲守数日，然后到他家来一个抓一个，当天就抓了10多个人，包括来找亲人的家属，当晚都给他们送进了看守所，之后又陆续抓人，波及30余人遭绑架、抄家和骚扰。其中有些70岁、80岁的老年人被勒索保金，办了取保放回，多位被非法判刑迫害，附带勒索罚金。第一部分，看到我们的不足和损失。迫害案中，让我们看到同修们存在的问题，尤其老年同修中，人情重，不了解基本的法律等知识，面对绑架的中共流氓警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很多同修都认为，对于法律方面的真相看不懂，不愿看，不如自己去发点资料，讲个真相来得直接、熟络。或者认为法律方面讲清真相是地区个别几个有营救意识的同修的事，自己不在其中。这种观念具有普遍性，所以在遇到类似的情形时，很容易顺应人这面的想法，接受通过关系找找熟人，花点钱打点，少遭点罪，或者办取保先出来再说，用人这面的保护自我的思维想问题，就是尽量不走程序，不入狱，规避或减轻自己的被迫害。个人认为，这种想法是对邪恶迫害缺乏全面理性的意识，从维护法和慈悲众生的角度都是不够标准的。这次绑架迫害很严重，但在人表面上之外的人似乎还感觉不到，看不出来。但是邪恶造成的恐怖，对当事同修及其亲属造成的压抑、压力是很重的。那个国宝的副大队长多年来一直积极地参与迫害当地同修，多年来同修对他的劝善都无动于衷，他很嚣张，邪劲十足。此次大面积的绑架行动，协党国宝召集了很多部门配合迫害，对集中绑架的那一片同修的修炼环境和救人的环境几乎造成了摧毁性的破坏。派出所、国保、政法委都参与其中，对同修及其亲属进行恐吓，利用亲情、利益诱迫老年同修认罪、写保证书等等。面对突发的邪恶迫害，很多同修懵了，不知道咋做好。邪恶极尽流氓狡诈之能事，很多同修不同程度地向邪恶做出了妥协。因同修们不能去面对或否定迫害，有的对自己的亲人也讲不清楚邪恶迫害的真相，亲人们出于恐惧，过程中也有起到了配合邪恶迫害的作用，是邪恶迫害几乎不受阻碍的得手。第二部分，主动反迫害的疑虑。其中一位同修家属给请了律师，及时到看守所会见沟通，既缓解了同修在那里的压力，同时家属积极地向参与迫害的各级人员说明真相，要求无条件放人。被无理拒绝后，家属提出控告。当家属向12337举报国保人员绑架后，信息被逐级反馈到国保所在分局的信访科。信访科两个工作人员直接去了家属的家，官官相护地劝亲属不要告公安分局了，还让亲属签字。亲属当时被来人和找来的当地派出所的人员一起给糊弄糊涂了，给签了字。事后家属想明白了，是因为他们迫害我们才告他的，怎么要我签字不告了呢？后来家属又给信访科的人员写信，说明原因，讲述了一遍被迫害的真相。从这个案例中可见，中共的公检法私下里就暗箱操作了，而且都是用最快的速度做成冤案，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适用简易程序，草草结案。
其实都是骗人的谎言。因为按照法律规定，适用于简易程序的前提是案情简单清楚，当事人认罪。这里法轮功合法，法轮功修炼人都不承认有罪。至于当事人家属怎样的承受，他们连考虑都不考虑。本案中，如果不是该同修请了律师，家属控告，家属无从获知同修的一点信息，是死是活没人管。正因为这位同修的家属不承认迫害，对迫害者起到了制止的作用。同修回来后说，看守所警察也不像之前那么凶了，因为他们常能接到真相信，还有国外同修打电话都起作用。这不是他们变好了，真的是正的力量在消解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虽然看守不像以前那么凶了，但是还在欺骗诱导被非法关押的修炼人写保证书等等。就是说，邪恶不会主动变好，的确需要大法弟子继续用强大的正念去清除那些邪恶败物。第三部分，从法律角度反迫害讲真相的必要和可行。在迫害中，很多人员是被动的，我们不能指望人会突然良心发现，从而对我们友善，而是我们慈悲威严地讲清了真相，反迫害的过程中促使他们不能去配合作恶了。其实很多中共体制内的官员、公务员就是处在这样的境地，他们本身都是被邪党体制或意识形态绑架的，没有人身思想自由的状态。从师父正法慈悲救度一切众生的角度理解，这些被邪党大魔头利用来参与迫害的部门人员，是在等待大法真相的福音来唤醒和解救他们。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他们依然会在迫害的机制中主动被动地起着作用。从法律角度反迫害讲真相，等于把正的能量注入到邪恶集中的系统领域中，的确是在清洗与救度。其实路很宽，有很多路可走。既然邪恶能利用公检法司这些暴力机器制造恐怖，迫害大法弟子和世人，大法弟子也可以运用人间的法律，反制或唤醒那些真正的违法犯罪者。人间的一切形式，包括法律，都可为大法弟子正用。真希望更多的同修都能认识到参与进来，有很多事要做，特别是被迫害过的同修，真的不能默认邪恶迫害完了就没事了。反迫害自然不是常人中的报复。虽然同修遭到迫害，那也不是针对那个人的迫害，是针对同修的信仰，是对法的迫害，所以必须站在法的基点上，不能承认迫害。对于相关法律知识不懂不清楚时，找律师又需要很大的费用，而且常人的律师在一些认识上与修炼人还是存在差距的。此时有幸登录公益论坛，论坛同修们给予了及时、专业、详尽的指点和解答，使国内没有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同修们也足以坦然去面对中共的各级行政司法部门和人员。个人体会，逆流而上反迫害看似艰难，却是一条正路。去面对和讲真相中，体现出了大法弟子坚定的维护法，根本上不承认这场邪恶迫害的慈悲与威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在给未来人留下正的可参照的正路。有同修有一种误解，认为控告分量重会不会激起迫害者的负面因素，其实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邪恶对法轮功没讲过法律，迫害法轮功学员时更是毫无底线的无耻和邪恶。用谎言和暴力制造和维持这场迫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毁灭掉一切可贵众生。师父在《红营三唯一的希望》中说，大法徒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是来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不能默认邪恶迫害大法危害众生，更不能去依赖人，或者寄希望于人的转变。制止邪恶迫害，阻止世人对大法犯罪，是在除恶，在救人。 而且修炼人所做的一切又都是出于慈悲善念，只能起到消除其恶念、唤醒人良知的作用。记得有一位律师为同修做无数场无罪辩护，他说自己最开心的事是一次他通过和有关部门人员讲道理，也就是讲真相，那人把一位被关押的同修当场给放了。对于很多家属认为请律师都希望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律师说有的地方做无罪辩护还有给重判的现象，我们鼓励律师，毕竟我们把迫害违法的真相告诉了相关公检法人员了。律师说这是我最佩服你们的地方，你们师父真是大智慧。其实运用人间的法律制止迫害、揭露邪恶中，更显大法修炼人的理性智慧，令真正的行恶者害怕，使旁观者佩服。而且大法弟子慈悲无畏正的表现，在给被邪党祸害的污浊不堪、是非颠倒的不成样子的社会环境下的众多生命带去的是清澈和光明。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以法为师，比学比修，慈悲指正，共同精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点化我要以苦为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3日。回首自己在大法修炼中走过的路，点点滴滴历历在目。每当想起在这26年的修炼中，师尊的看护、慈悲的点化、危难中的化解等等，热泪盈眶，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第一部分，大法使我升华。从小受父母的影响，我相信世间有神。1995年初夏，单位同事给了我一本介绍法轮功的简介，当时我就觉得好，也想学这个功。1995年7月末，我家的亲戚到我单位给我送来大法书，对我说练法轮功要吃苦，你怕不怕？我说我不怕，因为当时我经历了一些磨难，感觉人生很苦，不知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当天我就看完了法轮功，我太高兴了，这就是我要找的。学法使我明白了生命存在的意义，我不再迷茫，不再忧郁，能积极地面对我经历的磨难，也知道了我的难是自身业力所导致的。修炼之前，我的身体弱不禁风，被神经衰弱、低血糖、风湿性关节炎、胃肠炎、贫血等疾病困扰着。修炼一个月后，突然发现自己身体好了，什么毛病也没有了，每天很轻松，心情快乐。我母亲和我嫂子住在一起，我常回家帮母亲干活。嫂子对我还挺好，可常常骂我母亲，在我面前骂我的两个姐姐。大多数的时候，为了不让母亲日子不好过，我都忍了。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了句，你总说别人不好，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啊？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他就闹翻天了，不允许我回我妈家，变本加厉地骂人。我一气之下就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把他嫁到我家做的许多很无德、很过分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写上了，同时也给我嫂子写了一封警告信，一起送到他母亲手中。从此我俩结下了仇，多年不讲话。修炼以后，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应该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从家庭来讲，要顾全大局，要为母亲和家人着想，要以和为贵。我就到我嫂子母亲的单位向她母亲道了歉，又主动地向我嫂子道歉，我俩和好了。如果不修炼，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修炼前，我常在丈夫面前挑婆婆的不是，心里怨恨她。修炼后，能真心地从婆婆的角度看到她做的一些事情，去理解她，宽容她，化解了对她的怨恨。以至于有一天，丈夫突然说，你怎么许久没有在我面前挑我妈了？女儿坐月子，我自己照顾她和孩子，既要做全家人和产妇的饭，还要收拾家、洗衣服、给孩子洗澡、晒黄疸，每天忙得只顾吃一顿饭，连水都喝不上，晚上学法就困得不行，常常睡过去了。当时心里多么希望女儿的婆婆能过来帮帮忙。亲家过来了，我挺高兴的，结果她只待了三天就走了。女儿很生气，以后的日子里，亲家想孙子了就过来看看，待两天就走。女儿女婿上班也很忙，我自己带外孙忙家务很累，三件事也做不好，心里很苦，常人心就重，心里对亲家母也生出了一些怨恨，觉得她太自私了，一点不想付出，还常和我女儿要东西，完全不想儿子儿媳还有几十万的房贷，而且觉得我看孩子是我分内的事，应该的，半点都不想我的劳累和心酸。有时我觉得很难很苦的时候，晚上就偷偷的落泪。师父就点化我，我一下清醒了，我是大法弟子，是修炼人，我要以苦为乐，去理解，去宽容亲家母，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这样说，女儿和她爸爸就很不愿意，说我怎么总替她说话。我说我是一个修炼人，就应该按照大法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要善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第二部分，善的力量。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就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虽然很多时候因为常人心太重而做得不好，但在大法修炼过程中修出的善也会体现出来。真心为别人的时候，他们真的会感受到的。1999年10月末，我被邪党绑架到派出所，在片警准备把我往拘留所送时已经很晚了。我看到他表情挺痛苦的，我就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说他胃痛。我很关切地问，是不是饿了，赶快弄点东西吃，或者是赶紧吃点药。他感受到了我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他，他很感动。后来我被非法关进洗脑班，被关的有个男同修没有饭钱，我和另一位同修听说后，通过狱警把钱送到男同修的手里，狱警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片警，之后片警就跟居委会、街道政法委的人说，某某很善良，他家条件并不好，却去帮助别人。后来居委会的人就把片警说的话说给我听。1999年720，我们到市政府上访，有一个警察在我们身后呵斥我们，并把我丈夫推倒。我转身把我丈夫扶了起来，并冲着警察笑了笑，他好像被震了一下，再也没有呵斥和推搡同修了。在被迫害中，很多警察被中共邪党蒙蔽欺骗，对大法弟子很凶恶。在接触大法弟子后，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理性和对家人的负责爱护，破除了许多被谎言灌输的观念。大法弟子的理性和善良启迪了他们的良知和善念。有的警察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保护大法弟子，但也有一些警察受毒害太深，还在迫害大法弟子，他们真的很可悲，也很可怜。 女儿的婆婆因为没怎么照顾孙子，孙子对她也没感情，不喜欢爷爷奶奶，连提都不让提。我想，不能叫孩子从小就在心里和爷爷奶奶有隔阂。亲家来看孩子，临走时我真诚地跟他说，孩子现在大了，也懂点事了，你们要常来看看他，培养培养感情，不能叫孩子在心里觉得爷爷奶奶不爱他，从而和你们很生分。亲家眼含泪水，拍着我的肩膀说，亲家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你对我太好了，每次我来都没给你带什么东西，每次我走你都给我带东西，你处处替我着想，我不知怎么感谢你。26年的修炼中，这些只是修炼的片段，还有很多很多在修炼过程中思想上的升华，放下执着时的剜心透骨，不精进时的痛悔，被迫害时对法的坚信，危难前师父对我的保护等等等等的体会。师父和大法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唯有在今后的修炼中勇猛精进，做一名合格的修炼人，感恩伟大慈悲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一路鼓励着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2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从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和大法修炼人后，当地的同修们便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证实法，我也参与了其中。当时的方式方法有限，就是给各级政府部门及负责人大量邮寄用复写纸手写的真相信，写多了手指握笔处都磨出血泡，用布缠上继续写，一点也不觉得疼。有个同修用麻袋背来了外地同修做的真相资料，清楚记得第一次发的真相资料就是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我把这份资料一户不落地送给街上的商铺，给街边停放的自行车筐里也放上，有时也给民众讲什么是法轮功，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一天回到家练功，练第二套功法时，师父让我看到三花聚顶，与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模一样。打坐时师父叫我飘起来，然后乐呵呵地看着我，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做对了。1999年迫害发生后那年，我多次想去北京证实法，却由于各种原因没去成。2000年10月，我和姐姐同修及另外几位同修商量进京证实法，这次我正念十足，站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我们一定要成行。10月4日那天下午，我们几个就坐上了进京的汽车，一路在师父的保护下闯过了多次各种检查，到了北京。我们由于没带身份证不能住旅店，我们就在公园的排椅上露宿一晚，椅子少，有的同修就坐在地上过夜，虽然冷点儿，有的同修几乎一宿没合眼，但仍然非常有精神，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到天安门证实法了。我们利用这个时间交流对法理的理解，谈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天亮了，我们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了天安门广场。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特别高大，特别纯净。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师父清白。喊着喊着，突然上来四五个便衣恶棍，对我一顿拳打脚踢。详情不多说，相关情况 同修们的有关交流网上都有。我遭踢打后被抓到一辆大巴车上，送到顺义县公安局。那里的警察对我从上午一直审问到晚上，我拒绝告诉他们我是从哪儿来的，和谁一起来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不给我们当地政府添麻烦。到了晚上，发现被抓来的其他同修都走了，只有我因没说姓名、家庭地址还被关在那里。晚上十点左右，他们把我锁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小黑屋里，说一会儿你就得说出来，没有几个能承受这么长时间的。他们把我靠在窗户的铁栏杆上，蹲不下站不直，屋里漆黑一片，真有点毛骨悚然。我开始背《论语》、背《红银》和《精进要旨》，背着背着，突然屋里出现一片亮光，我看到屋里有无数五颜六色的小法轮在转啊转啊，围着我全身转。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加持着我，保护着我，直到他们把门打开。我看到离我不远处有一个排椅，我用脚勾过来，坐在排椅上，一边继续背法，一边看着无数五颜六色旋转的法轮，心里非常欣喜，也很平静。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一个男警察打开门说，这里怎样？我开玩笑地说，还不错，还有座。他说，你能看到有排椅？我说，你看我不正坐在上面吗？他说，太奇怪了。我说，有什么奇怪的？我有师父保护，满屋子的法轮为我照亮。看得出他很吃惊。他们又开始问我从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我还是不说。他们想用三角皮带打我，被我正念制止。到了深夜两点，来了个大局长，他说，都这时候了，把你放了你也不敢走啊。我嘴上说我敢走，可心里还是有点怕。后来悟到，就是因为有怕心，导致他们当时没放我回家。我知道他们审我多次什么结果也没有，已经审够了，不想继续下去了。深夜三点了，四个男警察开车把我送到北小营派出所。我在车上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有两个警察不叫我讲，说再讲把我铐上。我说我也没犯法，不是犯人，这深更半夜的，你们拉什么警报？你们是在扰民。我话音刚落，就听到车顶上的警报器啪的掉了下来，连着两根电线砸到车右侧的玻璃窗上。四个警察被震住了，一声不吭，默默地看着我。到了目的地，他们要把我锁到一个小黑屋里，给我开门的那个警察大声问，你有功能？我说，因为我是好人，不是罪犯，是师父在保护我。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是。这个警察可能明白些大法真相，一路他都在护着我。早上，他们又把我送到顺义看守所。这个警察把我护送到关我的监视时，对一工作人员说，给大姐拿点吃的，多给点，两天没吃东西了。临走时喊住我，大姐，欢迎下次再来。我回头看到他用一只手挡住另一只手，竖起了大拇指。我笑着说，下次可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我啊。他大声说，一定。我真心为这个警察明真相而高兴，同时我更感谢师尊的一路保护。给居委会人员讲真相。2015年6月14日，我也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10月份，三个居委会的成员来到我家，说让我签所谓三书。当时我没在家，他们就叫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叫他劝我回家。我告诉他们，我确实有事，不能马上回去，明天到居委会找他们。他们说叫我儿子替签，我说 不行，这么严肃的事情谁也不能代替我。心想，可不能叫儿子犯罪，我又嘱咐儿子千万不能替我签任何字。儿子把电话交给他们说，让我妈和你们说吧。我告诉他们，你们先回去吧，放心，明天我保证去找你们。回到家，我就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安排，绝对不配合他们，绝对不向邪恶妥协。第二天上午，我请同修在居委会外面和我一起发正念。发完正念，带上我写的控告状，我去了居委会。我准备给居委会人员念念我的控告状，利用这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叫他们知道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到了居委会，看到屋里有七八个人，心想，正好叫你们一起听我讲真相。我自我介绍，我叫某某，昨天你们到我家找我，我没在家，今天我来找你们。他们挺客气，寒暄几句就说服我叫我签三书。我说，这个我可不能签，我签了不仅对我不好，对你们更不好。修大法我从中受益匪浅，大法修的是真善忍，我自然不能说假话，同时要为你们的将来负责。他们说不签不行，其中一人说，你受什么益了？你是受害了，你还不知道。我说，我给你们念念我为什么控告江泽民，你们就知道我受什么益了。我开始大声念了起来，他们都站那儿听。念了一会儿，居委会主任就不叫我念了。我说，那我就放这儿，你们慢慢看吧。他们说，我们有，你邮寄出的信，邮局都送到我们这儿了。他们还叫我签字，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柏林墙倒塌的故事。正在这时，物业经理来了，问怎么回事。他们回答后，经理就说，你们快别叫他签了，快叫他走吧，打死他他都不会签的，对法轮功坚定着呢。经理过来把我推到门口说，快走快走。这个经理早就听过同修给他讲真相，每次见到我就大声喊大法好。几个月后，居委会主任换人了，新主任带着两个女的来我家，还是让我签所谓三书。他一来，我发现我认识他，当初我开干洗店时，他总来我店里洗衣服，他认可我，总夸我人好，但我并不知道他是居委会的人员，他调到我们社区来是来当主任的。我劝他千万别干迫害法轮功的事，我给他们三个讲真相，他们听着听着，主任好像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身份，拉着那两人就跑，说，快走吧，再不走就被他转化了。一次在街上碰到这位主任，我简单的给他讲了一会儿真相，他听得很认真。一次我去居委会办事，一进屋，一个女的对主任说，他不就是某某吗？你不正叫我们找他呢吗？他正好来了。主任大声说，某某，指我，可是好人呢。然后问我办什么事，他很快帮我把事办完了。虽然我还有很多没修好的地方，但我坚信师父和大法，决心一定要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轮回转世的内在逻辑，善恶有报，作者王晨。从东方到西方，从传统文化到现代科学与现代医学，生命的轮回转世都被证明是客观的存在，而生命转世轮回的内在逻辑就是善恶有报这一天理。人今生做好事，行善积德，来生就会有福报。相反，今生作恶，来生将经历病痛、贫穷，甚至不得善终。 下面举几个小例子。布莱恩·贾梅森医生在《寻找前世：探索轮回奥秘与前世疗法》一书中提到，芭芭拉对鸟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每当她走到公共场所都要打伞，以避免和鸟遭遇。芭芭拉在前世回溯中记忆起，她曾是19世纪末居住在美国西南部的一个27岁的白人男子，因强暴了一名印第安少女而被受害者家人扔在沙漠里等死，最后六只秃鹫将他啄死，而死亡悲剧就是从一只大鸟啄了他的眼睛开始的。可是鸟为什么会啄他的眼睛呢？当回溯到中世纪法国时，他明白了，那时他是一名男性狱卒，他的拿手好戏是把被关押者的眼睛抠出来。历史上对信仰者的迫害罪过都很大，不可赦免，这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深刻的教训。美国近代著名的预言家埃德加·凯西曾解读过一名因车祸瘫痪的16岁男孩的前世。埃德加·凯西看到男孩曾是基督教早期时的罗马士兵，非常自负，不但对迫害基督徒幸灾乐祸，还直接参与迫害基督徒。北周武帝宇文邕生前灭佛，全国佛像被毁，300万寺僧被勒令还俗。宇文邕死后坠入地狱。隋朝隋文帝开皇11年，一个叫赵文昌的旧臣忽发暴病，在阴间遇到北周武帝，只见其带着三重钳锁，异常痛苦。宇文邕对旧臣赵文昌说，我原先的各种罪过都快要偿还清了，只有除灭佛法这条罪恶实在深重，偿还不尽，至今未可赦免，希望隋文帝为我做一些功德，我借此福佑，方可得脱离地狱。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